從美國援助法案到美國就業計劃，再到美國家庭計劃，拜登總統提出的總開支已經超過了40,000億美元。在昂貴的價簽的背後，是更為宏大的願景，就是1.9萬億經濟刺激法案，涉及了大量社會福利項目的擴張。2萬億基礎設施計劃之中，用以修建道路和橋梁的錢只是佔總開支的6%，真正佔重頭的開支就被用以那些提升種族性別和經濟平等，帶動美國向清潔能源新經濟轉型，提振高級製造業和護理產業，以及搶佔未來技術高地的項目。在拜登看來，政府投資是叫動這些宏偉項目的關鍵，隨之產生的公共成本就需要企業承擔更多的責任。為此，他提議將企業稅從21%提升至28%。有人稱這是拜登的一場豪賭，賭政府能夠比市場更有效地提振經濟，能夠完成私人部門做不到的事。樹城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克里斯托弗法里西對美國之音感嘆說，他們聽到和看到的開支倡議的規模真是巨大的。他甚至認為這是自從林登約翰遜提出的偉大社會以來，對於大政府的一次最強的推動。所謂大政府是指政府在解決社會問題之中扮演更大的角色，這些通常伴隨著政府規模、財政支出、税負和政府監管的增加。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政府行為是上個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為應對大蕭條而提出的新政，以及上世紀60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出的偉大社會計劃。和大政府相應對而生的小政府，通常是指政府為自己瘦身和讓權，令到自由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里根總統是令到這個概念深入人心的關鍵人物，他在在任上採取減稅、去監管、福利改革等的措施，被稱為里根革命。在1981年就職演講之中，里根那句政府不能解決大家的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更是成為了無數小政府主義者的座右銘。不過里根亦都並未能扭轉自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政府越來越大的趨勢，無論從職能範圍、財政收支或是人員規模來到看，美國政府都是處在持續的擴張之中，即使是共和黨總統在任時亦都不例外。拜登雄心勃勃的開支計劃顯然將為政府的擴張提速。不過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項目主任托德·貝爾特教授認為，拜登提出的開支規模雖然龐大，但從具體的開支方式來看，此時的大政府和羅斯福新政時期相比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他對美國之音說，當你想到羅斯福新政的時候的大政府，你想到的是那些政府項目，也就是由政府來到僱人、由政府來到支付和運作的項目。而大眾對大政府的一個擔憂就是這樣的政府項目一旦設立就很難取消，但是現在拜登的做法是由政府來到投資項目，而這些項目是由私營部門來到提供服務，並不是成立新的政府機構。長期以來，美國社會對於到底應該走大政府的道路，抑或是奉行小政府的原則，爭論不休。對於大政府的批評者來說，大政府所帶來的財政赤字上升是經濟的一個大的隱患。保守派致富傳統基金會預算問題研究員戴維迪奇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目前有28萬億美元的債務，平攤到每個美國家庭頭上就是22.5萬美元，這些是不可持續的。聯邦政府支出的增長速度持續快於經濟的增長，這些是一個問題，他們花費得越多就越難為之買單。此外，很多保守派人士認為，政府天然的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大政府不單止解決不到問題，還會帶來資源的浪費。迪奇以拜登的經濟計劃為例子說，他們特別是在今年看到的大量支出都是機會主義者的，並沒有與美國人以及美國經濟的需求緊密相連。他同時又指出，大政府帶來的中央集權對美國民主來說亦都是不健康的。他說拜登的開支計劃將會 將目前的商業、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手裏的職能都集中到華盛頓手裏，而華盛頓離美國的大多數地方都很遠，他們這樣做出的決定很難反映不同的地區的需求。迪奇對美國之音說，除此之外，他們目前面臨著政治極化和怨恨情緒的問題，這些是因為聯邦政府變得越大，聯邦選舉就會變得越重要，所有事情都是由哪一個黨在某一個時間剛剛好控制華盛頓決定的，這些是不健康的。如果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營領域手裏面有更多的掌控力，情況就會更好。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來，這些對於大政府的擔憂缺乏事實的依據。舒城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克里斯托弗·法里西對美國之音說，講到財政赤字的問題，20年前就有擔憂說，如果政府比財政赤字過高，就會影響利率和通貨膨脹率，但隨著財政赤字越來越高，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些擔憂真的應驗了，所以在財政赤字的問題上面，經濟學理念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同時又表示，那些認為政府效率低下，只有市場能夠比政府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的講法，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反駁。他又說，很多政府的倡議其實是在這裡補貼私營部門，大量的公共開支是花在政府和私營領域的合作上面，大多數的政府項目並不是簡單的由政府來做某一件事，然後不給私營市場做，而是由政府和私營領域合作。在大政府和小政府兩種思潮的角力之下，美國民眾的態度隨著經濟和安全狀況的變化而在波動。風調雨順之時，民眾往往更是傾向於小政府，譬如25年前當時美國經濟剛剛走出了20世紀90年代初的困境，進入了一個失業率下降、低利率和低通脹的活躍的時期，近60%的美國人希望政府不要插手應該留給個人和企業做的事。那一年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站在國會面前宣布大政府的時代結束了，這些令到他在隨後的總統選舉之中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得了連任。而危機時刻就更多地提醒了大眾聯邦政府存在的原因以及他相較於私營部門的優勢。在那個時候，民眾往往更加希望政府扮演更大的角色，於是大蕭條催生了羅斯福新政。2001年911事件之後，小布什總統成功推動了國家安全項目和軍費開支的大規模的擴張。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為奧巴馬總統開啟了大刀闊斧的經濟和醫保改革提供了民意的支撐。很顯然，新冠疫情所帶來的民意變化成為了拜登推行大政府的東風。自從去年起，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依賴程度明顯上升。蓋洛普最近的一次年度治理問題調查顯示，54%的美國人希望政府做得更多，這些是該民調自從1992年創辦以來在這個問題上面所見到的比例最高的一次。不過分析普遍認為，隨著疫情的結束、經濟復甦，這樣的民意支撐或者將會減弱。此外，還有一些民意跡象暗示著大政府路線所面臨的逆風。首先是美國民眾對於政府的看法依舊呈現嚴重的分裂之勢，譬如拜登的1.9万亿經濟刺激計劃，雖然整體上獲得了超過60%的支持率，但這些主要是靠民主黨選民給予了他的90%左右的支持率，該計劃在共和黨選民之中的支持率只有30%左右。其次，美國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度依然是整體偏向負面。去年9月，根據皮丘研究中心的民調，只有1/5的美國人相信政府會一直或者在大部分時間裏面做正確的事。蓋洛普同期的民調就顯示，只有25%的美國人在更多的政府服務和更高的稅以及更少的政府服務和更低的稅中間選擇了前者。同時有60%左右的美國民眾對於社會主義這樣的概念持著負面的看法，咁就意味住即使民眾支持政府扮演更大嘅角色，但佢哋依舊對政府嘅邊界有嚴格嘅設定，並且對政府嘅手伸得過遠充滿住警惕。 拜登的開支計劃從提出到變成法案再到付諸實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成功走下去的關鍵就是要盡可能地說服美國民眾。在這個過程之中，拜登往往會提到中國，他時時說中國政府近年來在基礎設施和科技研發領域有大量的公共投資，它的國內生產總值佔比甚至遠超美國。拜登強調增加公共投資是贏得和中國的競爭的關鍵，甚至是證明民主優於專制的關鍵。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項目主任托德貝爾特認為，中國的大政府是指令式的，政府可以通過命令輕易地引導經濟的方向，甚至可以要求企業為了所謂大局或者長遠目標而承擔責任損失。如果政府說你要承擔一些損失，你對此沒有發言權。而美國的大政府就更多是說服式的。貝爾特教授說，在美國政府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為某些經濟活動提供激勵補貼，令到大家相信這些是有利可圖的，從而推動經濟向某個方向發展，這些不是中央政府一聲令下就能夠做得到的。他同時又指出，美國的政治制度使到即使是大政府亦都面臨很多的權力的限制，這些是美國的憲法體制設計的初衷。不過在反對大政府的人看來，中央集權的大政府無論對美國一日對中國都不適合。傳統基金會預算問題研究員戴維迪奇對美國之音說，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控制住一個龐大的國家是不可能健康的，中國各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美國各地區之間亦都有很大的差異。在這兩種情況之下，如果你有一個中央政府一直在試圖在整理整個國家的推行一刀切的解決的方案，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章華盛頓的報導。